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讲，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真知道他。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这一段圣经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圣经里面有几篇非常伟大的祷告词，有一篇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向上帝做了一个很恳切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启示耶稣基督的心意，在最后一个晚上他如何挂念他的门徒，如何挂念那些在世上所有的人。有一篇很有名的祷告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把上帝的属性、把神的伟大彰显无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是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向神的祷告，那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祷告。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把神的公义和慈爱彰显得非常的明白，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公义和慈爱很了解，所以在祷告当中就让神和他的对话就显明了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也显明了上帝的伟大。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摩西的祷告，摩西为了以色列百姓犯罪之后向神的恳求，他说他愿意为了这群百姓替他们死，为神的百姓死，你说神能够不感动吗？神能够为这样子一个祷告不被他感动吗？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新约的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我相信许多人对这个祷告甚至能够背下来，这是一个我们为自己的祷告，也可以我们为别人祷告。那这个祷告我们所看到的在这边是保罗的祷告，那新约很有名的祷告，那以弗所书我们进到第五讲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祷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整个的圣经的顺序下来呢，保罗起初是提到有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保罗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传递信息，保罗把一个信息传递给以弗所教会或是当代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后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他讲到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出救恩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之后，他在十五节他说因此，所以他这样子的祷告是有原因的，他这样子的祷告是因为他前面 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阐明，阐明出上帝的心意。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这一段很有名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请大家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上次说到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当中，通通用我们。当保罗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这是一个完整的没有分段的句子，三节到十四节当中通通是用我们，只有这边用你们，用你们，就是第十三节说你们，而第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完全的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第十三节这一段说你们，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听神的道，你们信福音，你们就受圣灵为印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个得救的顺序。我常常说，基督信仰最伟大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神设计这个救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地位先于生活，就是地位先于生活。上帝先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或者我们说，我们是先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以后我们过成圣的生活。一个人必须先有称义的地位，他才能够有成圣的生活。这个顺序是没办法颠倒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圣洁的生活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先有圣洁的生活，然后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你看，我有这个圣洁的生活，求你或请你或你应该给我一个称义的地位。事实上不可能这样，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做，理论上也不通。没有一个人有称义的地位，是因为他有成圣的生活的。一个人没有称义的地位，他不可能过成圣的生活。一个人要有称义的地位，他才能过成圣的生活。而且一个人有称义的地位，当他肯顺服的时候，他就能过成圣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段他讲到非常的清楚，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有称义的地位呢？有称义的地位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有称义的地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要过成圣的生活没有比这更难的，可是要得着称义的地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称义的地位呢？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当中，所有都提到在基督里。如果你想让神拣选我们，你必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才可以拣选我们。如果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要在基督里，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得儿子的名分。上帝怎么样赦免我们呢？在基督里。所以说我们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在基督里。上帝拣选我们，给我们恩典，不仅如此，而且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参与神旨意的奥秘，这个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这些都是地位的问题。当一个人被拣选，当一个人得儿子名分，当一个人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当一个人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甚至我们成为基业，或者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得基业，都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得地位的一个方式。所以十三节我们可以说是听神的道，信基督，受圣灵为印记。这个称义的地位是在基督里才可以得着。换句话说，只要在基督里，他就得着称义的地位。所以是一个基督徒，使我们可以活得像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变成基督徒的样式，然后越来越像基督。不是我们先做基督徒，不是我们外面有基督徒的样式，然后我们就取得了基督徒的身份。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虽然这一个比喻不是最贴切，但是可以稍微的说明 为什么地位这么重要？现在因为世界交通很发达，所以很多的人离开他自己所住的地方到别的国家去，所以现在的所谓的国籍跟血统其实并不完全相等。你可能拥有的是华人的血统，可是你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你可以拥有华人的血统，可是你并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同样的，你可以拥有你是黑人的血统，可是你可以拥有美国籍，你也可以拥有中华民国籍。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各种国家的国籍，可是那并不是因为你像那个国家的国民，乃是因为你符合那个国家的条件。那个国家如果说你这样，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国民，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不是我们国家的国民。没有一个国家规定说你像我们国家的国民你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民，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子规定的。每一个国家都规定你应该符合什么条件你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民，你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国籍，虽然你实在太不像我们的国民了，可是你是我们的国民。所以你要取得美国籍吗？你要符合美国规定你这样可以取得美国的国籍，可是你可以完全不像美国人。我到美国很多次，我们想像我们这种没有留学美国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到美国这种地方去，我们的英文一定很不方便，跟很多人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到那边去之后啊，我发觉特别是在大都市里面，像纽约啊洛杉矶啊这种地方，你到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你在车上，你在路上坐计程车的时候，他们的英文，他们是美国人啊，他们的美语啊，他们讲的我们听不懂，我们讲的他们还听得懂呢。为什么他们的英文这么差呢？因为会讲英文不是进入美国，不是进入英国的先决条件。你可以不要讲美国话，但是你可以做美国人，你可以长得不像美国人，可是你是美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稍稍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是基督徒，你会慢慢像基督徒，你也可以一直都不像啊，但是你不会因为你像基督徒，你就变成基督徒。所以在这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人要有怎么样有这样子的身份呢？是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因为当我们提完这一段之后，你就知道保罗的祷告是根据这一段来的。在第15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位，他们已经有了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恩典，他们已经得到这个丰富，所以他们不再是一个外面的人，他们已经是一个里面的人。他说不仅如此，我听见你们已经得着生命了，我听见你们已经过丰富的生命了，而且还有一句话说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们有生命，你们有了基本的样式，你们已经会爱众圣徒了，你们会信，而且你们会爱。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祷告呢？他要会信才会祷告啊，他要已经信才会祷告啊。他如果不信的时候怎么祷告呢？他可以好像有的来祷告，但是这个好像有的来祷告跟你已经是的来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怎么样会真正的祷告呢？一个人怎么样会长期的祷告呢？一个人怎么样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他继续来祷告呢？他必须是信从主耶稣。保罗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的内容，保罗祷告的内容大概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祷告，一个是感谢的祷告，一个是祈求的祷告。感谢的祷告是为那已经看见的已经得着的来向神陈述，来向神陈明他的心意。那么祈求是为将来可以得着更多的来向神陈明他的心意。所以感谢跟祈求，一个是为了过去已经有的，一个是为将来所要得着的。我想一个人的祷告应该先从感谢开始， 一个人的祷告如果不先从感谢开始，他就进到祈求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如果你不是已经有得着，你不是已经有神的恩典，你不是有感谢的心，那么你怎么敢，或者你怎么会，或者你怎么能，或者你怎么会这样去祷告去祈求一个东西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属灵的人，他们的祷告一开始他们都是感谢上帝拯救了他们。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为什么一开始又感谢上帝拯救他们？他是不是陈腔滥调？他是不是讲一些老旧的事情？他是不是没有可以祷告了，他又去感谢神救了他？不仅感谢神五十年前救他，又感谢神今天早上又对他多好多好。他是不是没有话可说了？不是的。那一个人会感谢，他就会祈求；一个人会感谢，他就会不住的在上帝的面前继续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要先学会感谢神，为已有的感谢，为许许多多我们看到的，我们得着的，我们来不住的感谢神。保罗说什么呢？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为什么感谢呢？为他们信从主耶稣，为他们亲爱众圣徒来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为你自己感谢神？你是不是常常为别人感谢神？是，当你为别人感谢神的时候呢，你就会为别人而向神祈求。当你为自己感谢神的时候，你会为自己再向神祈求。在这边，保罗为他们感谢，也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祈求。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那种欢喜，保罗的那种雀跃的心情？他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哎呀，你们真是神给你们很大的恩典啊。他下面说什么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当保罗祷告感谢的时候，他就为他们更多的来祈求。祈求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哎呀，这样还不够，这样还不够，我要为你们祷告，祷告让你们得到更多。可见一个人当他会感谢的时候，他就会祷告；当他会感谢的时候，他就会祈求。那么保罗在这边祈求什么事呢？在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从17节开始一直到23节，保罗其实祈求两件事。那这两件事是什么事呢？第一，祈求这一些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祈求小亚细亚的弟兄姐妹，或者他向上帝祈求这些所有跟随上帝的人，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祷告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祈求的祷告呢？祈求两件事。第一，祈求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真认识他。第二，祈求我们真知道神的工作。那这两个是有差距的。真知道神是指真认识神，真知道他的工作是透过神的作为来认识神，认识神。如果我们说，哎，请问你是谁？他说，啊，我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他的名字，你真认识他吗？你真知道他吗？那么你必须跟他相处，以后你慢慢认识他。如果你知道他的工作，如果你知道他的生活方式，你就越发的认识他。所以真知道神跟真知道神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这两次我们盼望对于这一段的真理能够很清楚的说明，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第17节说，说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边虽然很简单的只讲到真知道他，但是难道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难道这些已经得生命的人，难道这些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还不真知道他吗？在这边真知道他并不是相对于假知道他说的，真知道他是认识他认识的深。所以弟兄姐妹，可见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神真是可能认识的不够深，认识的不够真，认识的不够仔细。你有没有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得生命而已，他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不仅是得丰盛的生命，他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认识神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人认识神说够了，我认识神已经清楚了，我认识神已经了解了，我知道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认识神，他还可以更认识神。所以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还不够，还不够，我们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且是源源不息的，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啊。所以真知啊，并不是知识的意思，真知道不是知识的意思。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啊，把真知道他说 know him better， 更认识他，是一天一天的更认识他。可见我们明天可以比今天更认识神。你认识他还不够，你还要更认识他，你知道他还不够，你还可以更知道他，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他。对神的认识不是知识，不是你读神学。我们知道神学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完整的神学，那么你可能认识神会偏差，你可能因着认识神的偏差，可能你的生活也带来一个不是完整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真正认识神，对神的很清楚的了解，是透过我们跟他的交往，是我们应当读，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会认识神。我们要祷告，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能认识神。那个跟神的亲身的交往，让我们更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我们愿意让他引导我们，让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的里面，这叫做真知道他。有一个人说得很好，他说你读一个人的传记，你不如跟这一个人相处两个小时。你听一个人演讲几十篇，你不如跟他一起玩耍两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你亲身的亲自面对面的跟他交往的时候，比他所说的你还更能认识他，比他所讲的，比人家的描述你还更能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说我们应当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怎么真知道他呢？保罗在这边说求父赏给我们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不是我们想出来我们怎么样的跟他交往，不是我们跟他交往之后我们凭着我们过去跟人的交往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不是，不是我们努力知道而已，不是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已。跟神的交往是灵的交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我们可能有误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神交往。其实跟神交往是灵里面的事，跟神交往是属灵的事。跟神交往，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人的灵来拜。我们里面有灵魂，我们用灵来跟神交往，在真理里面跟神交往。那当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我们用灵跟灵交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他。这边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那个认识他的那个灵，是圣灵，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他。这边来形容那个灵，说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灵是属神的，只有神有智慧的灵，智慧的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他有来往。智慧的灵是属于神的。这边说到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什么叫做启示？那启示在圣经里面有个特别准确的含义，启示的意思是一件东西本来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被包起来，它被盖住了，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谓启示就是把那个盖住的那个东西拿掉，盖住的是一个帕子，你把那个帕子拿掉，这叫做启示，就是彰显出 原来那个东西有原来的样子，然后它被盖住的，我们看不见的，现在让我们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得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神赏给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真认识他。在这一边，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他们已经有圣灵在里面，因为第十三节说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们虽然已经有圣灵，可是保罗的祷告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是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提到上帝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而当我们信从主耶稣，我们亲爱众圣徒之后，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有感谢的祷告，我们可以有祈求的祷告，并且这个祈求的祷告叫我们真认识他。盼望下一讲我们来讲到真认识他的工作。愿神赐福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